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吕律师，欢迎收听吕律师的刑事诉讼法攻略。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进行广告。113年度各类警察考试总复习线上课程已经上线，详情请参考我的粉丝专页。警消人员及家属免费线上及现场法律咨询，详情请私讯粉丝专页。我们今天这一集要来跟各位探讨刚刚落幕的左类考试刑事诉讼法的试题。我们整体来看，这一次的考题并没有那一种会让考生觉得相当刁钻恶整考生的题目，反而题目大多是能够正确的评估考生实力的设计。如果针对这一次考试有进行相当彻底的准备，而且有去注意比较先进的修法议题实务见解，那么我想这一次刑事诉讼法题目呢并不算是相当困难。好，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三题，宪法法庭111年度宪判字18号没收犯罪所得溯及既往案，中华民国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并至105年7月1日施行的刑法第二条第二项规定，没收适用裁判时的法律，其中涉及同法第38条之一第一项及第二项锁定没收部分，不生抵触宪法罪行法定原则之问题，无违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及信赖保护原则，与宪法并无抵触，下列理由何者错误？这一题如果你有注意到今年第一号宪法判决的内容，或者是说有听过我的 podcast 的话呢，这一题并不难处理。我们来看到选项 A， 由没收新制整体内容观之，犯罪所得的没收不具有刑罚性质。那跟各位说明啊，我们今天没收是要恢复合法的财产秩序，杜绝继续犯罪的诱因，并不是针对行为来进行处罚。选项 A 没有错。在选项 B， 没收新制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恢复合法财产秩序，并非剥夺不法行为前的固有财产。没收当然是针对不法行为所产生的所得，所以不会涉及不法行为前的固有财产。选项 B 的叙述并没有问题。再来选项 C，犯罪所得范围的计算呢，采取总额制。亦难认为没收犯罪所得具有刑罚或者类似刑罚的性质。C 的问题在于说，这其实有在细分为绝对总额原则，还有相对总额原则。宪法判决认为是采取相对总额原则才对，这个选项不清不楚，所以 C 的叙述是错误的。至于选项 D，细征规定呢属于不真正溯及既往的法规范，没有违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及信赖保护原则。那没收新法的规定啊，固然会导致之前的违法行为的所得被没收，但毕竟呢你不法所得在取得之后是持续存在，所以没有违反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问题。另外呢，你违法的行为本身就不值得被保护，所以没收制度也不会违反信赖保护原则。其实你对于今年第一号宪法判决的内容，或是我 podcast 的内容所讲的熟悉的话呢，你 A、B、D 一定是认为会是没问题的选项，那很自然的，你的答案就是选 C 了。再来看到第八题，有关追加起诉，下列何者正确？选项 A， 于侦查时为之。那265条第一项规定是在第一审辩论终结前啊，好，那就一定是在起诉后第一审辩论终结前的这个程序来追加起诉，因此选项 A 不对。至于选项 B， 与准备程序时为之，这个也不对。我刚才讲过265条第一项规定是在第一审辩论终结前可以追加起诉，所以选项 B 也不对。再选项 C， 与审判期日应以书面为之。那依照265条第二项的规定，你在审判期日是用延迟为之，所以选项 C 不对。再来选项 D， 与本罪相牵连的案件使得为之，这个是规定在265条第一项的规定，所以选项 D 的叙述没错。那这一题正解是选项 D。 第九题，有关鉴定人的选任，下列叙述何者错误？这一题是针对很新很近期的修法，我在线上课程或 Podcast 的都有提醒，一定要特别注意。那我们来看选项，选项 A， 鉴定人由审判长、受命法官或检察官就学士技术 经验、训练或教育，而就鉴定事项具有专业能力者，选任一人或数人。这个规定在198条第一项第一款，选项 A 没问题。选项 B， 被告辩护人即得为被告辅佐人之人，于侦查中得请求检察官选任鉴定人。这个规定在198-1第一项的规定，选项 B 没有问题。选项 C， 检察官于侦查中选任鉴定者前，得与被告及其辩护人陈述意见之机会。这个规定在198-2第一项，选项 C 也没错。选项 D， 当事人得以鉴定人于该案件曾经为证人或鉴定人而拒却鉴定。那么依照200条第一项的规定是不得啦，所以选项 D 的叙述是错的。那这一题我们要选的是选项 D。 第十题，警察甲呢在执行巡逻勤务的时候，经过一间民宅，突然听到该宅内传出激烈争吵声，随即传出女子的凄惨求救声。甲立即破门进入该民宅，制止并且逮捕正在殴打该女子的 A 男。关于本案，下列叙述何者正确？选项 A， 甲进入该民宅违法，因为无搜索票。那关于这个问题呢？你今天你为了要去逮捕施暴的现行犯，你依照131条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进入民宅，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选项 A 的叙述不对。选项 B， 甲逮捕 A 男违法，因为无拘票。你今天针对现行犯进行逮捕，这当然没问题，所以选项 B 是错的。选项 C， 甲进入该民宅违法，因为无搜索票。但是呢，逮捕 A 男合法，因为符合刑诉法现行犯逮捕之规定。这个我刚才讲过了，进入民宅是没问题的，所以选项 C 的叙述也不对。选项 D， 甲进入该民宅合法，因为符合刑诉法紧急搜索的规定。而逮捕 A 男也合法，因为符合刑诉法现行犯逮捕的规定，就如同我刚才的分析，选项 D 是正确的。第十一题，关于侦查中辩护人的选任，下列叙述何者正确？选项 A， 犯罪嫌疑人受司法警察调查的时候呢，得随时选任辩护人，其已提出委任状或口头表示都可以。选项 A 的部分啊，我上课有强调过，依照30条第一项的规定，是你必须要提出委任书状，不能只是口头委任，所以选项 A 的叙述不对。选项 B， 犯罪嫌疑人不愿选任辩护人，那么犯罪嫌疑人的未婚妻得违反其意识，独立为他选任辩护人。关于选项 B 啊，你今天如果是未婚妻呢，是没有27条第二项的独立选任权，只有现任的妻子才有，所以选项 B 的叙述不对。选项 C， 犯罪嫌疑人为原住民，侦查中未经选任辩护人，那么司法警察应该通知依法设立的法律辅助机构指派律师到场为其辩护。这个规定在31条第5项的规定，选项 C 是正确的。选项 D， 犯罪嫌疑人呢所涉的案件是高等法院管辖第一审案件，侦查中未经选任辩护人呢，司法警察应该通知依法设立的法律辅助机构指派律师到场为其辩护。那么31条第5项侦查中指定辩护事由并没有这个要求，反而是审判中才有这个要求，因此选项 D 的叙述也是错的。那么这一题的正解是选项 C。 第12题，关于刑诉法146条夜间搜索或扣押，下列叙述何者错误？选项 A， 有人住居或看守之住宅或其他处所，不得于夜间入内搜索或扣押，但经过住居人、看守人或可为其代表之人承诺或者有急迫之情形者，不在此限。选项 A 规定在146条第一项的规定，所以选项 A 没错。选项 B， 前项所称的承诺呢，应该以当事人自愿为限，包括了明示同意、默示同意、未表示反对。那我们为了确保当事人的权益，当然是只能限于明示同意才对啦，因此选项 B 的叙述不对。选项 C， 于夜间搜索或扣押者，应该记明其事由在笔录上面，这个规定在146条第二项，选项 C 没错。选项 D， 日间已经开始搜索或扣押的话呢，得继续至夜间，这个规定在146条第三项的规定，所以选项 D 的叙述也没错。那针对这一题啊，你 A、C、D 一定把握了，没有问题啦，那答案你就会很自然的去选择 B 了。好，再来第13题，关于传唤的叙述，下列何者错误？ 选项 A， 传唤的决定机关在侦查中为检察官，在审判中为法官。这个我讲过很多次了，其实一条第四项采取的是二分模式，侦查中检察官决定，审判中法官决定，所以选项 A 的叙述是对的。再来选项 B， 传唤不以传票为限。这边是规定在72条有另外规定，你今天当面跟被告讲清楚下次开庭的时间地点，并且记名笔录，又或者被告自己用书状讲明会到场的话，那么这些情况是不需要传票的，因此选项 B 的叙述是对的。再来选项 C， 对于证人易得传唤，这个规定在175条第一项的规定，选项 C 是对的。再来选项 D， 鉴定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场者得拘提之，来这个部分我讲过很多遍，199条规定很清楚，鉴定人就是不得拘提，因此选项 D 的叙述是错的。那么这一题问你下列叙述何者错误，我们要选择的答案是选项 D。再来我们看到第十四题的规定，被害人于警察侦查犯罪中未经拒绝所为陈述的证据能力，下列叙述何者正确。来这一题我认为在设计上不论是题目或是选项都很有问题啦。那首先我要请各位注意，警察做笔录本来就不需要拒绝，那么这一题呢应该只是单纯在考传闻法则而已。我们先来看选项 A，依据刑诉法158-3的规定无证据能力，那你今天警察做笔录本来就不需要拒绝啊，所以绝对不会用到158-3的规定，因此选项 A 是错的。再来选项 B， 依据刑诉法159-1第二项的规定，除鲜有不可信的情况者外有证据能力。159-1第二项是用在检察官面前的陈述而不是警察，因此选项 B 也是错误的。再来我们先看到选项 D， 被害人在警察侦查犯罪中所为的陈述本即无拒绝之义务，故一律有证据能力。这部分其实我们是要依照传闻法则去判断证据能力之有无啦，所以选项 D 的叙述也是错的。再来我们看我认为很有争议的选项 C， 如其陈述同具有特性性必要性者，依照举轻以明重的原则，本于刑诉法第159条之2、第159条之3的同一法理，例外认为具有证据能力。选项 C 是警大的公布解答，但我认为有问题。你今天159之2跟159之3本来就可以拿来处理警询陈述的传闻例外，本来就没有需要用到什么举轻以明重啊、类推适用的问题。反而是最高法院在102年度的决议曾经有针对你检察官笔录未拒绝的时候呢，认为检察官未拒绝的笔录如果有特性性必要性，那么依照举轻以明重的原则，等于159条之2、159条之3的同一法理，例外认为具有证据能力，也不是来针对警询笔录。所以这一题的设计跟答案我认为都是很有问题的。再来我们看到第15题，某一个杀警案呢经判决确定后，检方以发现新证据为由提起再审，法院认为这个案件再审无理由，应该以下列何种方式驳回之。这个规定在434条第一项的规定，你必须要裁定驳回，答案是选项 B。 第16题，甲因为抢夺案件被警方巡线查获，经过检察官讯问后认为有羁押之必要而向法院申押，甲经法官讯问后准予羁押，那有关甲的执行羁押由下列何者指挥。那依照103条第一项的规定，侦查中执行羁押是由检察官指挥，因此答案是选项 C。 第17题，甲因为刑案被起诉而寄属于法院，法院审理的时候呢，对于下列何种案件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话，得不带甲的陈述而进行判决。那这个题目我们要看到的是306条的规定，这一条规定是拘役、罚金或应予之免刑或无罪的案件，所以底下 ABC 诸四个选项其实就技巧上来讲，你只要选择最轻的公然侮辱罪就对了。好，所以这里答案是选项 D， 这个就算你没背到法条，这四个选项去做比较，你应该也是要很直觉的去选 D 才对。再来我们看到第20题，甲乙是共同正犯，两人于LINE上沟通如何进行犯罪之讯息，两人作案后 为警察机关所查获，并且依法起出两人于 LINE 上的犯罪讯息。请问这个 LINE 上的讯息应该属于下列何种证据？关于这一题，我在今年二月中才提醒过我的课程学员，这个是去年最高法院的见解。你人为操作下由电脑记录的数位档案，例如通讯软体的对话记录，它会被分类为电脑储存记录，因此答案是选项 B。 接着我们往下看到第28题。好，又是一个新修法鉴定的规定，我强调过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来，28题怎么讲？依据刑诉法198条的规定，鉴定人就本案相关专业意见或资料的准备或提出，下列何者属于应该揭露的事项？来，首先选项 A， 与被告有无合作关系，这个规定在198条第二项第一款。再来选项 C， 有无受代理人的金钱报酬，这个规定在第二款。再来选项 E， 与辩护人有无分工关系，这个规定在第一款。好，那至于选项 B 跟选项 Z， 就不是198条第二项的规定，因此本题答案是 A、C、E 三个。再来我们看到第29条的规定，关于在意下列叙述何者正确，这个部分也涉及到新修法的规定，果然在今年也考得出来。首先来看到选项 A， 告诉人接受不起诉处分后呢，得于十日内以书状叙述不服之理由，经原检察官向直接上级检察署检察长或者检察总长申请再议，这个规定在256条第一项的规定，选项 A 没有错。再来选项 B， 原检察官认为再议的申请无理由的话呢，就应该将该案卷宗及证物送交上级检察署检察长或者检察总长，这个规定在257条第二项的规定，选项 B 也没问题。再来选项 C， 上级检察署检察长或检察总长认为再议无理由的话，应驳回之，这个规定在258条第一项的规定，选项 C 也没错。再来选项 Z， 告诉人不服驳回处分的话呢，得于接受处分书后十日内委任律师提出理由状，向该管第一审法院申请准许提起自诉，这个是新修法的规定258条之一第一项的规定，选项 Z 是对的。再来选项 E， 准许提起自诉的申请呢，提起自诉申请的人不得撤回之，那其实依照258条之二第一项的规定，你可以在法院裁定前撤回才对啦，因此选项 E 是错的。那最后讨论下来，这一题的正解是选项 A、B、C、Z 四个。再来第30题，甲因为强制性交案件遭到检察官起诉，于法院审理中，检察官以甲的自白作为被告犯罪之证据，但甲却主张这个自白呢是受到刑求逼供而做出来的。那么有关甲的自白的证据调查，下列叙述何者正确？好，那其实这一题啊，就是在考156条的规定啊。这一条我向来都在上课不断强调，非常重要，一定要熟记。坦白来讲，这一条的规定也考到烂掉了，所以这一题是不应该出错的题目。我们首先看到选项 A， 关于甲的自白是否出于任意性，它的调查顺序应该优先于其他证据，这个规定在156条第三项的规定，选项 A 是对的。再来选项 B，关于甲的自白是否出于任意性，它的调查顺序应该由法院视案件审理的情形而定，那依照156条第三项的规定是要优先调查啦，所以选项 B 的叙述不对。再来选项 C， 由于甲的自白是由检察官所提出，因此法院应该命检察官就此部分指出证明的方法，这个也是156条第三项的规定，所以选项 C 也是对的。再来选项 Z，甲主张该自白是出于检警使用不正方法所致，因为其系亲身经历者，较检察官更容易证明，因此应由甲就此部分负担举证责任。那刚才我就讲过很多遍了，156条第三项规定的清楚，要由检察官负举证责任，因此选项 Z 的叙述是错的。再来选项 E， 甲主张该自白是出于检警使用不正方法所致，如果此等主张成立的话呢，对甲有利，因此呢，应该由甲就此部分负担举证责任。好，那前面都讲过了，156条第三项的规定是要由检察官负担举证责任，因此选项 E 的叙述是错的。这一题的正解呢，就是选项 A 跟选项 C。再来我们看到31题，下列何种情形司法检察得于夜间询问犯罪嫌疑人？选项 A， 经法官许可者，这个规定在100条之3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选项 A 是对的。再来选项 B， 于夜间 经拘提或逮捕到场而查验其人有无错误，这规定在100条之3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选项 B 也是对的。再来选项 C， 受询问人未表示反对者，那依照100条之3第一项第一款的规定是说受询问人明示同意啦，而不是未表示反对，因此选项 C 不对。再来选项 D， 有急迫之情形，这个规定在100条之3第一项第四款的规定，选项 D 没问题。选项 E， 经犯罪嫌疑人之辩护人同意，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啦。好，所以这一题的正解是选项 A、B、D 三个。接着我们看到32题，甲于犯下杀人案后逃跑途中，因为衣服沾有大面积的血迹，显为可疑，经由路人 A 报警，警察 P 呢将甲用准现行犯逮捕，并且对甲的身体随身携带的背包加以搜索。那关于 P 所实施的搜索，下列何者正确？那首先我们来探讨，依照88条第3项第2款的准现行犯，你由于符合这个规定呢，那么你再依照88条第1项予以逮捕，然后呢，你再依照130条附带搜索，这是没问题的。所以你看下来呢，选项 D 是正确的。而附带搜索本身是不需要搜索票，所以是不要式的搜索，没错。因此选项 E 也是正确的。所以这一题的正解是选项 D 跟选项 E 这两个。再来看到第33题，下列何者属于相牵连案件之情形？选项 A， 甲跟乙呢彼此并没有关联，分别同时在同一家百货公司内偷取财物，这个是规定在第7条第3款，数人同时在同一处所，个别犯罪，选项 A 是正确的。再来选项 B， 甲深夜进入 A 位于郊区的豪宅内偷取财物，而后呢交由知情的乙销赃，这个是规定在第7条第4款，你甲犯窃盗罪，乙犯赃物罪嘛，对不对？所以选项 B 的叙述是正确的。再来选项 C，甲深夜进入 A 位于郊区的豪宅内偷取财物，过了一个月后呢，另外有乙在过年期间内对 A 豪宅直接破门而入，对 A 的全家洗劫一空，这个你感觉好像是第7条第3款，但你要注意第7条第3款有一个规定，有个要求，就是说你必须要同时哦。那选项 C 并没有符合这样的要求，因此选项 C 不对。再来选项 D，甲在台北对 A 犯强制性交，经两周后在基隆又对 B 犯强制性交，这个是第7条第1款一人犯数罪的情形，选项 D 是对的。再来选项 E， 居住在新北的甲教唆居住桃园的乙对 A 行凶，一周后乙呢在新竹闹区对 A 当街枪杀，这个是规定在第7条第2款，甲和乙呢是数人共犯一罪的情况，因此选项 E 是对的。那么探讨下来，正确的选项是 A、B、D、E 四个。接着看到第34题，下列何种情形应该为不受理判决？选项 A， 时效已经完成，这个是302条第1款的免诉判决才对，因此选项 A 是错的。再来选项 B， 被告知法人已不存续，这个是303条第5项的规定，选项 B 没错。再来选项 C， 曾经大赦者，这个是302条第3款的免诉判决才对，所以选项 C 不对。再来选项 D， 犯罪后知法律已废止其刑罚者，这个是规定在302条第4款的免诉判决才对，因此选项 D 不对。再来选项 E， 已经提起自诉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新起诉者，这个规定在303条第2款的规定，选项 E 是正确的。好，那么这一题的正解就是选项 B 跟选项 E 这两个。好，再来我们看到第35题，这一题的选项我个人认为在设计上有点问题的。好，我们先来看题目，甲与邻居 A 向来不睦，某一天呢，甲伙同他的朋友乙侵入 A 的住处内窃取财物，当甲乙窃取完毕正要离开的时候呢，刚好被返家的 A 所遇见， A 想要阻止甲乙两人离开，由于 A 认出了甲，其冲过去抓出甲的手，但甲呢随即将 A用力一摔， A 就跌坐在地，受到轻伤。这个时候乙呢早就已经离去，甲也赶紧跑掉。随后 A 向警方仅对甲提出窃盗罪的告诉。那么关于 A 所提出的告诉，下列叙述何者正确？好，这种涉及到单一案件或者是告诉不可分的议题很常考。好，那我过去也提醒过大家很多次。首先我们先从刑法的角度来看这个题目的叙述。今天甲的刑责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窃盗罪， 还有侵入住居罪，这部分会依照想象竞合处理。那第二部分是伤害罪。好，那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呢，会用数罪并罚处理。那接着来看乙，乙的刑责就只是窃盗罪跟侵入住居罪的想象竞合而已。好，那题目告诉你 ，A 今天对甲提出窃盗罪的告诉，那各位请注意，窃盗罪是公诉罪，所以你有没有提出告诉？这个所谓的告诉并不是诉讼条件，你提出告诉呢，也只是让检警知悉犯罪事实而已。那至于题目所涉及的伤害罪啦、侵入住宅罪啦，这些是属于告诉能力之罪。你今天 A 没有针对这几个部分提告，所以当然不会有提出告诉的效力。这一题 C、朱、E 都会是错的。但我们回头来讲 A 跟 B， 这是警大公布的答案。但我刚刚讲过，公诉罪并不需要告诉作为诉讼条件。你今天 A 对甲提出窃盗罪的告诉，你终究只是让警方知道甲窃盗嫌疑而被侦办而已。但你能够说告诉的效力基于甲的窃盗行为吗？你用告诉效力这四个字去讲实在很奇怪。同样的道理，你今天以窃盗被侦办，也是因为 A 所提出的告诉让警方知悉犯罪事实。你用告诉效力这四个字，我个人认为很有疑问。如果今天题目的选项是说甲窃盗和乙窃盗能够被侦查起诉，那我认为才是最适合的叙述。因此啊，我认为这个题目的设计并不好。但警大呢，或许有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说法，所以今天要去走四乙，可能也不会有太正面的结果。接着我们看到36题，刑诉法规定强制辩护案件无辩护人到庭者不得审判。那关于强制辩护案件，下列何者正确？选项 A， 罪轻本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那依照31条第一项第一款啊，是罪轻本刑三年以上才对，所以选项 A 的叙述不对。再来选项 B，被告因为智能障碍无法为完全陈述之案件，这个是警大公布的证件。但各位请注意，现在31条第一项第三款已经修法改成身心障碍了。这一题的设计显然没有注意到新修法，我认为这个选项是错的才对。再来选项 C， 被告具原住民身份，经依通常程序起诉或审判，这个规定在31条第一项第四款的规定，选项 C 没错。再来选项 D， 协商案件，被告表示所愿受科执行于有期徒刑六月，且未受缓刑宣告，其未选任辩护人者。来，这个规定在455-5第一项的规定，选项 D 没错。再来选项 E， 高等法院管辖第一审案件，这个规定在31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选项 E 也没错。再看到37题，甲女在酒后意识不清的情况下被乙男带回住家，然甲女无法确定是否被乙男性侵，于是呢拨手机给乙男，质问当晚发生什么事。乙男呢在手机中坦诚性侵，这段对话被乙女所偷录下来，并且呢向警方报警。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选项 A， 由于甲女未得到乙男的同意，所以录得的录音应该排除，不得采用作为证明乙男犯罪事实之用。这部分其实涉及到私人违法监听的议题啦。实务经验认为，你私人为通讯的一方，你所录得的资讯是可以做得证据的，因此选项 A 的叙述是错的。再来选项 B， 由于甲女所为违反了刑法的妨碍秘密罪，故所得录音应该排除，不得采用作为证明隐瞒犯罪事实之用。那依照我刚才的讨论呢，其实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啦，因此选项 B 不对。再来选项 C，刑诉法的证据排除原则应该限于国家机关介入人民的监听行为，但如果私人监听方面并无公权力介入情事，所以甲女所录得的录音不应排除。这也是另外一种证据法的观点，你证据排除基本上是冲着国家而来的。如果说私人呢不是用暴力刑求的方式来取证，原则上是不用排除的，因此选项 C 的叙述是对的。再来选项 D，证据排除原则仅限于排除有体物的证据，录音档案是电磁记录非有体物，故不必排除。那一般来讲，电磁记录当然本身也有证据排除的问题才对啦，因此选项 D 的叙述是错的。再来选项 E， 甲女的录音非出于不法目的，而且是保全证据之必要，故不受排除而得采为证明乙男犯罪事实的证据。那这个就是实务见解的看法，选项 E 是正确的。好，那探讨下来，这一题的正解是选项 C 跟选项 E 这两个。再来我们看到第38题， 警察侦办毒品案件时，将药头甲提供毒品的手机讯息以电话截图下载后，提出作为甲贩毒的证据。案件经起诉审理，甲的辩护人主张该截图不具证据能力，下列叙述何者正确？选项 A， 甲手机讯息的截图是原始证据。其实你原始证据应该是手机内本身的讯息啦，而不是截图，所以选项 A 是错的。在选项 B， 甲手机讯息的截图是属于替代证据，那你的截图是替代手机内本身的讯息，所以是属于替代证据没错，因此选项 B 是对的。再来选项 C， 警察将甲手机截图的时候呢，需要事先申请搜索票。手机如果说本来就是由警方合法扣押在案，你截图是没问题的，不需要搜索票。又或者当初搜索票搜索取得手机后，实务认为直接截图是没问题的，因此选项 C 的叙述不对。再来选项 D， 警察将甲的手机截图是证据收集行为，这当然是证据收集行为没问题，因此选项 D 是对的。再来选项 E， 甲的手机截图并非法定证据，这个是可以属于物证啊，当然会是法定证据，因此选项 E 是错的。好，那探讨下来，这一题的正解是选项 B 跟选项 D。再来我们看到39题，有关下列之罪得行毒证制，这规定也是蛮近期的修法，这规定在284条之一的规定。首先选项 A， 最重本行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拘役或专科罚金之罪，这规定在284之一第一项第一款的规定，选项 A 是对的。再来选项 B， 最重本行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专科罚金之罪，选项 B 是错的，没有这样的规定。再来选项 C，一般伤害罪，这个规定在284条之一第一项第二款，哦，选项 C 没错。在选项 D 跟选项 E 都没有这样的规定。那以这一题的技巧上来讲，你就算没有背到这一条规定，你也应该要去选属于比较轻比较简单的案件类型，那你就会很自然的去选选项 A 跟选项 C 这两个。好，那以上呢是本次左类考试关于刑事诉讼法的题目的相关解析。那我也希望已经考完试的听众朋友们不要再去纠结你考的怎么样，题目的答案怎么样，你写的如何。既然已经考完了，我会建议各位抱着的平常心，过着平常的生活，等待到放榜的那一天。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跟各位探讨到这里，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